他其实讽刺所有人。
作家的笔就是会走在他的前面，
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选择一条正确的路真是非常艰难。
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它是没有绝对的高下上的区分的。
让我想起张爱玲。
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还不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环辅路，本期是我们奥康纳专题的第二期，我们来聊一聊奥康纳另外一篇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这里是 Robin。
这里是思平。
大家好，这里是文玉。
大家好，这里是花生酱。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是奥康纳相对晚期一点的作品了吧，他讲的是一对母子的故事。这个妈妈年纪大，是个寡妇，辛辛苦苦的把她的儿子培养大，但同时她种族歧视。然后这个儿子年轻，有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才华，大学毕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他不种族歧视。因为这个母亲她显然是出身于一个就是在那种奴隶制废除之前的那种奴隶主家庭的，她经常会强调我来自哪里，我是什么人，她会强调自己的出身。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显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黑人在这个地方是允许乘坐公交车的，这怎么行呢？这就让这个老母亲她觉得她这个我现在要坐个车出去上一个减肥课这都不安全了，然后她就会要求自己的儿子陪自己一起坐公交车。不为什么，就是怕在公交车上碰到黑人。她的儿子接她出门，然后陪她一起坐了一趟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几个黑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
这个妈妈她在前面一直特别纠结，她有一顶帽子，她觉得很难看，然后她纠结了半天，这个帽子我到底是要戴还是不戴呢？纠结了半天之后，她还是把这个戴上了，因为有人又说这个帽子跟她不配，然后又有人说她跟她很配，然后她都不愿意跟黑人坐这个同一辆公交车，上了这样的公交车，她也不愿意坐在黑人的身边，又推进一层，还是有黑人，有个黑人小孩坐到这边上了，但是呢，被这个黑人小孩就像点破皇帝的新衣一样。就是发现了他妈妈和这个女人是戴了同一顶帽子，就是撞衫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讽刺，就是说这种种族的意识和这样的观念导致了只是另外一个女性戴了同一顶帽子就足以让这样一个白人女性整个精神崩塌。
我更喜欢他前面的展开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讲他那个帽子的这个对话写得非常好。这个儿子明明不想要他妈戴那个帽子，觉得那个帽子很丑，然后反而是他妈一直在那说要不我就不戴这顶帽子了吧，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一直在劝不，你戴上那顶帽子，你应该把它戴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对话很搞笑。
这个妈妈始终在说也许我不应该花这钱，是啊，不该买的，我这就摘下来，明天就去退掉，我就不该买。然后他儿子的反应是什么？他儿子抬起眼睛望望天，然后说不是，你本来就该买，带上走吧。然后我觉得都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表情和语气，这个儿子想的是求你了，你带上走吧，你别再折腾这帽子了，我真的虽然你戴着真的很丑，但是我不想再跟你纠结这个事儿了，你赶紧就是赶紧出去。
就是明明他们内心这个妈妈是很喜欢这个帽子，很想戴它，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是相反，这个儿子是非常不想要他戴这个帽子，但是他又说相反的话，他说你应该戴这个帽子，这个戴帽子很合适。我想到就是说那个好的对话就应该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要更加重要，他这个对话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就里面很有张力，写得很好。
我会想到我自己可能平常就会有一种不耐烦的语气跟我妈说话，但是我有时候又会想，就实际上这种不耐烦并没有到一个我不能容忍的地步，或者说我如果是一个很好的语气，或者是我很正常的有耐心的去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很快乐，而不会我夹枪带棒的说让我妈也很不高兴。就有些事情你可能觉得对方做的不对，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其实只要在你的忍受范围内，然后又没有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就可以，他的正确与否的范围会更加模糊。
相比于好人难寻来说，这一篇对于人和人之间普遍的情感涉及的还算多的。
刚提到的那个儿子，Robin 说他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我觉得他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其实讽刺所有人。 他也讽刺这个种族歧视的妈妈，然后也讽刺这个很像那种文艺青年的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头脑之中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文化，表现起来非常有修养，但实际上他的歧视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跟之前上一期我们说的那个好人难寻一样，就是他在这里面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好像要肯定他，他就对这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持一个比较批评的态度。
对，我觉得写的过程中非常的搞笑，儿子非常看不起他妈妈，因为他妈妈一边念叨着自己之前的辉煌，一边有种族歧视。这个儿子就非常想，假如就是这个公交车上出现了一些黑人，那我就要坐在那里跟他侃侃而谈，然后特意来气他妈。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坐公交车的黑人并不想跟他聊天。他们两个人都对那个失落的奴隶主时代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这个妈妈毫不掩饰的，就是我就是想回到那个时候。这个儿子他心里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他鄙视他妈妈种族歧视的这种想法，想回去当一个奴隶主；另一方面他会觉得自己才是那个真的能够取到那个时代的精华，能够好好的体会他利用他的那个人，所以这个老屋在他脑子里甚至会成为一个精神象征。我感觉就像是曾经存在的那个时代不得不形成的那种文化上的光辉照耀到了这个儿子身上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他和他妈妈的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种族歧视，也包括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这种冲突，最后发展出来的结果并不是说观念上的一个单纯的冲突。这个儿子想在思想上甚至是现实上惩罚自己的母亲，他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梦，他就开始想，就是我现在干点什么事儿能让我妈最生气呢？终极的惩罚是什么呢？终极的惩罚是我有一天往家带一个黑人女朋友，我天，我妈那个时候一定要生气的把我们俩扫出家门。
就是你从这种东西里面，你就更加看出他对黑人有稍微多过他妈妈的尊重吗？其实一点都没有，他对这种黑人的尊重完全是装出来的。就像前面也说那个情节，就是他表现尊重的方式是到公交车上去跟黑人说话。我觉得奥康纳很想讽刺的是这个儿子的自私，他做这些行为，他并不是真的出于他关心黑人，他的出发点完全就是因为他不想受他妈妈的管教，但是他又离不开妈妈的经济支持，所以他最理想的生活本来是怎么样？就是他妈妈可以无私的给他的钱，然后他也不用去履行这种送他妈妈或者说哄着他妈妈的所有义务，这样是他作为这样一个妈宝男最理想的状态。但是他很不开心的是，这个妈妈她居然还要我去陪她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私。我觉得奥康纳就是把这样的人，这种更隐秘的，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弱势或者是温和的这样的人的本质，把他给写出来了。
除了自私之外，这个儿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就是他觉得自己站在整个的道德的顶峰，然后他可以去俯视别人，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完美无缺的。他没有一直在说这个妈妈是非常痛苦，他马上又写了，就写到他心情又开始自我安慰，他就发现那个妈妈盯着这个人看，然后一抹愉悦的笑容浮现在他脸上，好像这是偷他帽子的一只猴子，然后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慰了自己。
他最后想给这个黑人女性的小孩一分钱，然后这个黑人女性就打了他一拳，然后喊了一句他不要下等人的小钱。这个儿子当时被吓得呆立当场，然后他妈妈被打倒在地，这个黑人女性就走，然后他妈妈彻底崩溃。
这个场景也很搞笑，就是别人打了他妈一拳，然后这个儿子的反应是呆立当场。这个场景里面这个儿子的形象就是很鲜明的表现出来，就头脑之中好像有很多家国情怀啊，然后有很多优雅的东西，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很怂的，就是别人来打你妈你都只能站在原地看。
对，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男主就朱利安，他是先去教训他妈，他跟他妈说："我告诉你别这么干了，我告诉你别这样了。"非常像一个这么绣花枕头一包草一样的一个男性。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现在还是挺有现实意义的。我先说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儿子，因为他母亲的对于种族的问题的差异，就一个人是他儿子是反对种族歧视，他妈妈是对这个事情不以为然，就他觉得我歧视他们是很正确的，其实是一个观念的冲突。在我们现在看，这个儿子的观念是更为先进的。就等于说是一个先进的观念和一个落后的观念之间冲突的时候，这个儿子想用他的做法来惩罚他的母亲。但是呢，在结尾的时候，当他的母亲被黑人打了，然后被打伤了，这个儿子非常的自责和悲痛。我们在与亲人或者在与身边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但是这种观念的冲突是否足够成为我们惩罚亲人的理由？然后，当我们以这种观念的冲突为理由惩罚了我们的亲人之后，那又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的想法，没有办法去将两个人的观念统一起来。这个行为最后造成的伤害，只是说我们亲情的割裂，或者是在他惩罚了他的母亲之后，他对他的母亲很快有一个突发事件，让他没有办法再去弥补这种裂痕，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的观念和你的亲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身边的人？我们应该去以什么方式不让这种观念的冲突成为一种现实的伤害？其实这种事情在现在也是依旧存在的，因为现在虽然没有我们国家没有种族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有性别问题，性别问题就会导致自己和自己的上一代，甚至说和自己周围的一些亲戚有非常紧张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如果放在这种因为性别问题导致紧张关系里面是依旧成立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这种观念导致的紧张关系下的行为，以及对他们的看法，要怎么去调和这种紧张。
我们需要把问题和人分开。假如说你和你家长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你需要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止损它，而不要试图根据这个观点去对其他人做一些什么改变，更不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对某些人的具体的惩罚。在家里也可以选择和他们采取一种更加疏远的方式，但是这都是一种自我的姿态，而不涉及我要对其他人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改造。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女作家很重要，就是你会看到这种母子关系这样的书写，也是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这个妈妈其实她是在养着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其实就是一个挺妈宝男的吧，但他又对自己的这种无能的现状，他又很抵抗，但他其实又很依赖妈妈，他其实是离不开妈妈，他妈妈连去减肥课叫他陪着他都无力反抗，他都必须得陪着，他其实不想去陪他这条路的，但是在这条路上就是故意要搞一点东西，就是让妈妈可能不舒服，作为一种对他自己无能啊这种抵抗吧。其实我觉得奥康纳很厉害的，其实是把这种男性写出来，因为写像那个《罪与罚》那样，他会把这样的男性人物就是往高贵了写，往思想深邃、文青非常高人一等去写，但是奥康纳是把这样的人是往低了去写，而且我觉得他的形象甚至是低于这个妈妈的。
我还是想再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和这个标题，大家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假如它是一个宗教的意思，它在小说里边是怎么体现的？假如大家有其他的理解方式，大家是怎样看它和这个小说的关系的呢？
就是他说的这个上升的一切，就是大家都在伪装出，或者说追求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比如这个妈妈，她追求一些像减肥呀、打扮得很优雅呀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儿子也在追求一些，比如他自己欣赏这种文学啊、艺术啊这种。但到最后，他们的这种真实一面都被另外的这种外力给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说的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这个思路的话，这个小说就完全是讽刺小说，就是他们追求的东西和他们本身的这种习惯啊、身份啊，就都会走向消亡。
我觉得我的理解可能比花生酱更讽刺。我觉得它就是类似于一种双关，就是一切上升的终将汇合。在英文里面，上升它是一个 rise，就是一个向上。 这个头部，然后这个帽子，然后 converge 呢，它有一个汇合，我觉得有点统一，可能在英文里面它会不会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他们俩的帽子是同一个，就是奥康纳就是正好发现这个很高大上的这个表达可以用来讲他这个小说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情节结构这样一个东西。文玉呢，
首先我会看到这个标题，我会想到一个图，就是那个太极图，就是什么东西上升然后再反复下来，它有上就会有下，就会变成一个圆圈一样的反到起点的一个汇合。然后我再去想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上升它其实意味着一种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至少我们目前的历史观念来看，我们认为我们的观念是在不断上升的，就是我加了很多限定啊，以现在的这些观念来看，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上升的观念是随着时代我们会有不同的更新的想法，会一步一步走向一种平等包容博爱的这种大局。但实际上呢，不管你在不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像这个里面出现的人物儿子可以说是他在时代的前沿，而这个母亲是被时代抛在了后面，因为他是属于那个种族歧视的时代的。而这里边的黑人他们有可能是代表更未来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会更做得更好，他们可能之后地位会更加上升。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公交车里面，他有不同时代的人，我们看上去时代是有方向性的，会朝着那个黑人的方向移动，但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可能只是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会有不同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等级观念的变化，甚至都不是说走向一个真正的更平等，只是说我们的等级观念会有变化。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一种统一的完善的完满的结局，它会汇总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上，只有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融合统一。
我觉得占据这个小说很大一部分篇幅的其实是同一个主题，就是惩罚。这个儿子脑子里边不断的在想这个，是因为他的妈妈确实有非常错误的观点和行为，也就是说他种族歧视，然后这个儿子在想怎样才能惩罚他的妈妈。就是说惩罚是一个非常的来自正确，来自上升，来自于最后能够形成的那个 Omega Point 的那个东西。然后这样的话，我的观感是上升的一切，一个是他妈妈做了错误的事情，然后正确的事情会在他身上，或者说乃至于在一个对他的惩罚，也就是说他和黑人女性发生的这个冲突上面体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儿子作为把惩罚这个话题带出来的这一方，他也不是正确的。我们刚刚聊过很多了，他显然是一个就是这种某种程度上稍微带这么一点点丑角色彩的这么一个就是小丑式的这种道德上显然是有瑕疵的这么一个人。那在这篇小说的最后，这个儿子看见了他妈妈展现出来的这个样子，这个晕倒了甚至是可能已经死了，然后他开始喊说在这儿等着，在这儿等着，接下来好像是要去叫人一样。但是假如仔细读后面的话，会发现他简直像是在逃跑一样，说那黑暗的浪潮好似要把他朝他卷荡回去，将他步入负疚悲伤的世界的时刻，一刻再一刻的拖了又拖。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他妈妈遇到的这件事情，他妈妈展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同样对他也是一种惩罚。然后在这里正确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这两件事情上正确一点一点的不断的上升又上升，而无论体现是在对哪一种错误的惩罚上，上升的一切都会汇聚到最终的那个 Omega Point 上。就是我看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不管是奥康纳本人的作品我没有看全部，然后也没有看过就是国内外对他的大部分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不敢说，但是我会模糊的产生一种这种想法，就是有没有可能，虽然作品可能是有作者赋予他的主题的，但是有没有可能作家的笔就是会走在他的前面，一个真的有这种敏锐的目光，能够在一个人物这么多的动作里边抓住那个最核心的那一个的作者， 也能够抓住他身边的这些社会事实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矛盾，并且把它写出来，尽管他可能在里边安插了其他的意思，但他的小说还是能写出来。
可能在门罗的笔下，我们这样的人物他会是一种矛盾的人性的，让人就是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境，就像那个你以为你是谁里面的露丝那样，他可以做出错误的行动，然后我们也会去理解他，共情他。但是我觉得奥康纳的写法他其实是一种批判的一种写法，讽刺的写法，就是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就是这个人物他的这些行为是不对的，可笑的，有点像果戈里写那种钦差大臣，就是写这种有点讽刺性小说，这种写法就不是那种让你知道这个人的复杂性或者是所有的，我觉得他更想点出的就是这些人可笑和不正确的那些地方，然后如果我们身上有，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不应该被共情，应该被批评的，不要去太理解这些人物可能这种所谓的处境，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这种写法的一个区分。
嗯，
所以我会说我看门罗的作品我会感觉更轻松，因为他里面的人一个是他没有做出任何无法挽回的错误，然后他里面的人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不得已，让我们觉得啊这件事情是可接受的，他这个样子做是可接受的。但是奥康纳他完全是写的这个人，他就是点出了我们身上那些不可挽回的地方，就是他会点出你这样做你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实际上是不可挽回。门罗他只是把露丝里边很多纠结的东西点出来了，但实际上他露丝的纠结的占比他并没有说，他有可能他觉醒的那个只占 10%-20%， 他常态化的占 80%， 然后奥康纳就是把这 80% 完全给你写成了 100%。因为人一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反派人物，就不会把自己贴到奥康纳里边的反派人物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康纳里面的人物他以一个正确的看似正确的行为而做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的时候，会更加的让我们震惊，就让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选择一条正确的路真是非常艰难。
门罗笔下的女主觉醒可能只占20%，但我100%的时间都在反思我自己，就是她写的那个东西非常的贴近生活，非常的贴近每一个人，然后真的就我看的过程中要一直反思我自己。然后康纳的话他是一个就是还是像我在上一期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作者和他的人物是有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的，然后这个距离会在读者读的时候也作用到读者身上。
奥康纳他可能更偏向的是他的塑造是我自己认为是比较扁平化的，是比较漫画化，是去夸张突出一些就是这些人物，做了一些变形的一种处理的，就是他写的人物把他写的比较丑化的去写他，就是小丑角，就是不仅是一个行为行动上，就是在外形上其实他每一篇里面都会有刻意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比如说他去比那个好人难寻里面的老太太长什么样子，和那个刚出场的那个妻子说他的脸像圆白菜，就是脸很大，就是他所有的在写这些出现的人的时候他不会用一种正向的，就是他从出场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物他你不大会跟他共情，你从外形上你就不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如果去看露丝很穷但她很美，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就会给了读者一种进入的一个口子，就是大家更愿意去带入这样的角色。你们觉得这样的两种写法之间它是会有高低之分的吗？
我个人觉得原型人物和扁平人物它是没有绝对的高下上的区分的。我记得当时我在刚开始读小说面面观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例子是说狄更斯，就是说原型人物不一定就比扁平人物更好，塑造的很好的扁平人物也是可以写的很好的。然后比如说狄更斯他写的人物基本上就都是很扁平的，但他显然是一个文学大师，他塑造出来的人物也非常的活灵活现。然后我觉得看了奥康纳之后，我觉得奥康纳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他写的也是扁平人物，但是他写的人物也是非常立得住的，寥寥几笔这个人物就跃然纸上的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会觉得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评价原型人物评价更高的一点是大部分人达不到那个 最好的原型人物和最好的扁型人物哪个更好的这个层次，大家大部分都是在菜鸡互啄，在这个层面上，假如一个人能写出一个原型人物来，他就会显得比其他菜鸡互啄的成员要更厉害一点，而且我觉得这是确实会存在的，就是在一些就是文学成就没有就是那么 top 的一些作者笔下，塑造原型人物确实更难，写好了也确实更出彩。
哎，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像我们去看剧，比如喜剧跟正剧相比，正剧就是你质量稍微差一点，但是你有这个情节有逻辑，它就还可以演得下去。但是如果是喜剧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不好笑，那就真的完了，就非常的尴尬。所以就是扁平人物跟原型人物的这个对比，就有点像正剧跟喜剧。
选择什么样的人物是为他到底想要讨论什么问题来负责的？至少从门罗的作品来看啊，他塑造的原型人物是因为他要讲的问题。做个比喻，是一个人走在人生的道路中，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他怎么跌进这些坑里边，又怎么跌进同样的坑里边，走这条人生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和人的生活很密切相关的，所以他要写一个很现实的。全方位的人物才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因为他就是写生活里边的问题。但是奥康纳他写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怎么去生活，而是说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就奥康纳写的立足点，基本上就是我这一条人生之路走完了，然后我去想我这条路到底走的对不对。在这个节点上，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我对我的人生做一个整体的总结，而提炼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是关注这么一个问题，要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然不可能去写一个人物的方方面面，去写他的非常非常具体的，他这一辈子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他选的人物的塑造方式也会不一样。就是门罗写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走这条路，而奥康纳写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走完了，发现自己走错了，而已经没有办法悔改了。
一开始我在和思平聊到奥康纳的时候，思平那个时候有说一句，他不是那种特别女性主义的那种作者，因为他里边基本上就是只讲这个故事，他没有直接的讨论性别问题，但是他的作品里当然还是给了女性更大的生存空间的。首先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可以走各种各样的轨迹，而且有占比相当大的戏份，就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对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有这样一种不满，他笔下的人物多半结局糟糕，恐怖之事发生，人物往往不是死掉就是被毁，读者目瞪口呆。对此，弗兰纳里有位姨妈的意见听上去温和一些，都没人结婚。确实，就是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占的分量是非常低的，女性叙事的展开的这个走向也是拓展的更宽的。大家对于这个性别这个问题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吗？
我在读他小说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奥康纳这个人，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我就有点想保持这种状态，然后去读他那个小说。读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个东西，他写那个衣服，还有人的这种外貌写得很仔细，他那个衣服上的各种装饰啊，他是什么样的款式啊，就观察得很仔细，让我想起张爱玲。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女性作家对于这个服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她这个小说里面，我感觉并没有很强烈的这种女性的主题。
我觉得那种女性主义的东西是潜在的，就是至少你读她的文本，你是不会有性别上的不适感的。只要你是个女性，只要你拿起笔去写，就是那种流露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就像男性作家，他写出来他很多无意识冒犯女性的东西，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哪怕可能曹雪芹他也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我在看那个关于这个作家的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评论都会用一个词去形容他，就是邪恶。就因为他写的那个小说都是讽刺性的小说嘛，然后我就想，也有很多写讽刺小说的男作家，他们会被称为邪恶吗？他们只会被称作幽默。
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邪恶未必是一件不好的评价。就是在我看来，这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种，就是写得好的作家会把恶评变成好评， 总之就是，假如一个人真正的读过文本的话，他会看到写得好的作家真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用邪恶来批评的话，简直过于不堪一击。
我再做一个很大胆的猜测，我们现在很难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评判她的文本，是因为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还不够，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包括人的全部的生存状态，甚至追问到人的本质上。就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还没有发展到去问那个很终极的问题，而她的文本是在问那个非常终极的问题。而如果我们的女性主义可以包裹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能拿这个女性主义来解读它。
你这个预设了一个前路，就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是问那个终极的问题。但是谁说历史一定是进步的？谁说前面一定是那种未来指向的？
它这个问题不在历史里面，它是一个从古到今人类必须要问的问题。
奥康纳还是太小众了，我觉得他的这个文本的这个质量和这个能力，他完全跟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非常不匹配的。我到这个年纪，我才读到他的小说，他的宣传力度以及所有东西都太不如别的，我又要说别的男作家，就是对于大多数甚至文学院的人来说，他都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性别不公平的体现。
对，而且他不光写得好，他还写得非常的易读。就是首先篇幅上很短，然后其次你看这个人物非常的有趣味性，情节发展也非常的跌宕起伏。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你去网上搜一搜，搜片名就能出来。然后我感觉看得快的话，甚至是不是一两个小时能看好多。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对于主播们争论的内容，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